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晨曦讲座。这个星期呢，我们为弟兄姐妹安排的一个培灵会特辑，神的呼召，人的回应。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来跟从我。愿主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知道是一条要付代价的路，同样也是一条真的我们不后悔的道路。当我们选择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为信仰，为在我们奔跑天路上，我们一起更多的来付代价，回应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盼望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继续透过雷军老师，我们有更多的学习。好，接下来我们就收听今天的培灵会。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雷军，很高兴在晨曦讲座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个讲道系列的主题是神的呼召，人的回应。我用五段经文分五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在前面的三个题目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题目就是回应呼召需要转变，第一个题目是回应呼召需要舍弃，第三个题目是回应呼召需要恩赐，今天是第四个题目，回应呼召需要信心。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仰望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这个时候，求你赐福我们，借着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1993年，按照四年前读经的领受，我得到牧者的推荐，就进入了神学院接受这个装备，预备成为全职传道。在回应神的呼召的过程中，跟大家一样，我也遇到种种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这样的，1996年的12月下旬，我跟一位神学院的同学，一位同班同学去到一个地方，跟当地的信徒一起学习这个提摩太前书。当时基于这个安全的理由，不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们都留在上课的地方，吃饭和睡觉都在那个地方。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大概只有三段时间是不在那个上课的地方的，那三段时间都是在黑夜里。第一段时间是我们从机场坐车到那个地方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当然不在那里了，我们还没到那里。第三段时间是我们从那个地方坐车到机场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当然也不在那里，因为我们要离开那里了。那第二段时间是转移的时间，未免因为长时间留在同一个地方而引起麻烦，我们从第一个地方上课的地方转移到第二个上课的地方。这个转移的过程呢是在黑夜里面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乘船渡河就乘一个小船渡过一条河。两位当地的信徒领我们两个人向河边走去，还有一位当地的信徒是负责撑船的。快步地走向河的对岸，他打算在那边把船撑过来接我们。 但是呢，当我们去到河边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船在我们这边。大家理不理解那个情况？就那个信徒，那位弟兄，他本来就安排好船在河的对岸，所以他呢就是绕着走得快去，他熟路嘛，他走快过去，要把船想把船撑过来接我们渡河。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去到河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船却在我们这边。带我们到河边的那两位信徒都是女士，两位姐妹，并且他们都不会撑船。于是我问我的同学，你会不会撑船？他说不会。我告诉他，我也不会。这样呢，我负责撑船。当时在黑夜里，船有多大，岸有多远，我什么都看不见，至少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事实上，我当时不需要看见什么，我只需要看见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就足够。那样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事实，还有这段经文的意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21节到26节，《使徒行传》27章21节到26节。好，找到的话，请听我读出这段经文。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山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丧失，唯独失散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经文包含哪些事实呢？那些事实是什么意思呢？包括这段经文在内的上文和下文，作者保罗描述的是一个危机，危机由危难和机会组成。虽然我们不喜欢危机中的危难，我们却需要危机中的机会。这个危机事件可以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事件的起因，从第13节到20节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的上文。这个危难是因为人的判断失误而造成的，正如第13节记载的，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克里特行去。他们完全忽视保罗的劝阻。从上文第10节可以知道，保罗曾经劝阻他们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保罗的意思就是请他们暂时不要启程，不要出发。那这个灾难，这个危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保罗无辜受累，这帮人呢，就是我们说的这是自作自受了。那除了自己之外呢，他们是不应该责怪别人或者责怪这个环境，当然他们更不应该责怪上帝，对不对？像他们一样，我们曾经或将会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而遇到危难，这个是很可能会发生的。或者像保罗一样，我们曾经或者将会因为别人的判断错误而遭遇危难，反正我们都会遭遇困难，遭遇危险的，无论是自己的判断错误也好，是因为别人的判断错误也好，这事情是很常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结果再说。第三个阶段是事件的结局，从第39节 到四十四节，可以知道，船上的每个人都脱离危难，安全上岸。对于死里逃生的人来说，那些什么船啊，什么货物啊，什么事后的责任啊，将来的债务啊等等，这些其实都不足挂齿了，这些都不重要了。直到结局之后，我们回头看看事件的经过，我们的心情应该可以大大放松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的，我们已经知道人生的结局，目前活在世上，就算会遇到危难，我们的心情也可以放松。现在就让我们以轻松的心情看看事件的经过，准确的说，我们现在只是看看其中的一个片段，就是作者在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记载的一个片段，也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读到的一个片段。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有两个事实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个事实是关于信心的根据，第二个事实是关于信心的证据。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关于信心的根据，请留意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这番话的对象是当时在船上的水手和军人，那这些人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都曾经在风浪中或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要活下去是他们的座右铭，无论多危险的情况，无论多凶猛的敌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人生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活下去。但是呢，我们从第二十节可以知道，跟狂风巨浪搏斗多日以后呢，他们已经放弃了任何获救的希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没办法活下去了啊，他们连生存的这个斗志、意志和希望都没有了。但是保罗叫他们放心，意思就是要振作，就好像新汉语译本的翻译那样说，要打起精神。他们已经放弃获救的希望，保罗如何帮助他们恢复这个求生的意志呢？保罗对他们说，神差派使者告诉我，我必定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神说将你们赐给我。换言之，保罗对他们说，神向我应许，他既会救我脱离这次危难，也会救你们脱离这次危难。这是神给保罗的应许，是神对保罗的承诺。神承诺为我们成就的就是神的应许。然后呢，保罗继续对他们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的意思是，既然给我这个应许，我相信神一定会成就这个应许。让我重复一遍，保罗的意思是，既然给了我这个应许，我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的这个应许，也就是说保罗相信神会成就自己的应许，这是第一个事实，保罗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就是相信神会成就自己的应许。当这个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可能在电影里面见过这个场面啊。当这个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这个甲板上呢抢着要上这个救生艇啊，就是说从长线下来下到那个救生艇上面，上那个救生艇，因为救生艇的数量是很有限的，而且在那么危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的 的画面你也能够想象得到，当时的场面是十分的混乱的。事后呢，当然有一些生还者，也有很多人的死了，就这个灾难里面死了。这个事后呢，有生还者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说当时呢有一位牧师站出来对着救生艇前面的人群大喊，他喊什么呢？他说基督徒站出来，他就这样喊，基督徒站出来。大家回过头来停了一下，谁在喊呢？停了一下就大家又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有正经事情要做，是什么呢？他们马上要继续抢这个位置了，就在那挤啊，拥挤的。牧师呢这个时候呢又喊了，基督徒站出来，我们已经有永生，应该把救生艇的位置留给那些需要机会接受福音的人。这一次有几十人挤出来把上救生艇的机会让给那些非信徒，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有永生。接着我们看看第二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关于信心的证据，刚才那个事实是关于信心的根据啊，这个事实是关于信心的证据。保罗说自己有信心，就是相信神会成就自己的应许。保罗如何证明自己的信心呢？保罗他说我有信心，上帝怎么说就会怎么做，但是问题在于他怎么证明自己的信心呢？他的信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借着行为保罗证明自己的信心，就是说保罗呢要透过一个行为一个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信心。保罗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宣告，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保罗对他们说，神向我应许他既会救我脱离这次危难，也会救你们脱离这次危难。人可能够觉得奇怪，宣告就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吗？就说就行了吗？在一般情况下宣告是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的，但是呢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呢，宣告就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我要就是郑重的说一遍，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单单说是不能证明自己的信心的，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呢，单单这个宣告这个说出来就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从前在某个地方基督徒大受迫害，在这个逼迫的高峰期呢，小孩子呢也被杀害。当时一个8岁的女孩对一个军人说，就是这个军人负责杀害这些信徒，这个8岁的女孩看着这个军人说，她说，长官，你能不能让我牵着我弟弟的手，让我们两个一起死去呢？这个军人就是嘲笑她说，那你需不需要在死之前做个祷告呢？小女孩回答说，长官，你能不能允许我和弟弟先唱一首歌，那是我妈妈临死之前教我们唱的一首歌。于是呢连姐弟站起来，从他们的口中传出歌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为己命引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一般情况下宣告是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的，但是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宣告就足以证明自己的信心。当时保罗就在特殊的情况下，就是在随时可能突然死亡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那样的宣告，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二可能性是那个人说的是废话，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已经太害怕了乱了。但是呢 保罗当时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的思想清晰，他的情绪稳定，他不可能再胡言乱语。第二可能性是什么呢？那个人说的是谎话，就是企图用谎言鼓励那些失去希望的水手和军人。但是呢，这跟保罗的信仰冲突，跟保罗的品格矛盾，保罗不会这样做。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那个人说的是实话，就是真的相信自己宣告的，这是第二个事实，保罗宣告神的应许。好了，我们已经知道这段经文的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保罗相信神的应许，这是信心的根据。第二个事实是保罗宣告神的应许，这是信心的证据。我们得到了两个事实，就是保罗相信神的应许和保罗宣告神的应许。我们把这两个事实归纳起来，我们就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很简单，就是保罗与宣告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保罗就是透过这个危难中的宣告来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保罗以宣告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信心由行为证明，在这个事件里信心由宣告证明，宣告是行为的一种形式。面对神的应许，信心的证据就是在眼见神的应许成就之前，就以行为承认神会成就这个应许。让我重复一遍，就是说面对神的应许，信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眼见神的这个应许成就之前，我们就以一个行为来承认神会成就他自己的应许的。在眼见神的应许成就之前，保罗就以行为，就是在生死关头做出的宣告，来承认神会成就他自己的应许。这段经文的事实就是保罗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最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应用的方向和方法。我们如何按照经文的意思将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已经知道经文的事实，我们已经明白经文的意思，我们需要相信经文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准备按照经文的意思将经文的事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段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事实就是保罗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那对我们来说，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这段经文的含义。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我对自己说，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你对自己说，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一起说，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2008年的5月，我们团队就是我和妻子加上三位本地的信徒，我们开始在宣教工厂里面建立教会。6月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发展儿童工作，就是在周六的下午呢举行这个儿童的聚会。我们是5个人开始建立教会，然后6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儿童工作了。两年之后，就是2010年的5月，跟主日聚会的情况一样，我们儿童聚会的出席不稳定啊，主日聚会的情况也不稳定，儿童聚会也不稳定，基本上就是整个教会都没有增长。因此呢，我们团队于2010年的5月28号，我们开展了一个祷告计划，名为3000小时祷告计划，目标就是要祷告3000个小时。实际的做法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团队一共有6个成员，我们用不记名的方式，每位队员用记录卡将自己每个星期的祷告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呢，在主日的时候将记录卡放进这个奉献箱，由一位队员负责收集、统计和记录。经过2年7个月，我们于2012年的12月，我们就完成了这个3000小时的祷告目标。从马太福音19章14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让儿童来认识基督， 和相信基督。从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也知道神会答应按照他的旨意发出的祷告，那我们就相信神这个应许了。于是呢，我们这儿童聚会的发展目标写进我们这个3000小时祷告计划的祷告手册里面，并且呢开始用更多的时间为儿童工作祷告。我们当时祷告的其中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就是我们求神使20位儿童稳定的参加这个儿童聚会。那我们这样祷告，祷告了半年之后呢，在2010年的12月，神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就有20个儿童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下一个月就是2011年的1月，我们接着呢，我们继续祈求神使另外20位儿童稳定的参加我们的儿童聚会。但由于当时的人手和地方的限制呢，我们祈求神使那些参加聚会的儿童可以按年龄分成两个组别，第一个组别是幼儿园到二年级的儿童，第二个组别是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儿童，每个组别各有20位儿童。半年后，2011年的七月，神再次答应我们的祈求，每个组别大约就各有20个儿童。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我如何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呢？既然神应许他会听我们按照他旨意所发出的祈求，而小孩子来到教会认识基督，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为这些孩子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那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坚持的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靠。面对上帝的应许，信心的证明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的应许成就之前，我们就以一个具体的实际的行动来表达，来承认上帝是会成就他自己的应许的。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侍奉神。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曾经遇到种种的困难，也将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啊！我相信你的情况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说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会帮助我们度过或者克服或者处理这些困难。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我以行为证明自己相信神的应许。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保守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应用在生活里面。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愁，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